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喜欢一些灵异故事，欢迎你加入我，我的鬼话连篇，你不听不可。不知道现在各位观众及听众们，你们以前有玩过纸娃娃吗？如果没听过的你们，在这边先让不可我简单的叙述一下给你们听。纸娃娃呢，是以前一种切成薄纸的娃娃玩具，可以配合不同纸质的衣服折叠后扣在娃娃上面，但也因为经常被说像是纸扎人，并因此衍生出许多恐怖的传说，也成为不少人童年挥之不去的阴影。曾有名网友在灵异公社中分享自己恐怖的亲身经历，网友叙述说，有次跟妹妹在农历七月时把纸娃娃放在铁盒中收起来，有天晚上在睡觉的时候，梦到那些纸娃娃竟然出现在梦中，其中一个纸娃娃竟然还伸手掐他妹妹的脖子。那名网友吓醒后才发觉原来是一场梦，但是事后打开铁盒后却发现那个掐脖子的纸娃娃不见了，怎么找也找不到。网友跟他妹妹在此之后便开始连续好几天都一直做噩梦，一直到鬼月结束后噩梦的情况才减缓。这件事情之后也就这样子被他们渐渐淡忘了，但没想到有一天网友在整理棉被时，纸娃娃本人竟然从棉被中慢慢的飘出来，掉到网友的面前，让该名网友吓到连连尖叫，事后便马上把纸娃娃拿去烧掉。这个网友的故事不可看了以后是觉得蛮诡异恐怖的，但这一则故事只是不可给你们的开胃小菜，关于纸娃娃的故事后面几则才是真正的主菜哦，就请各位今天细细的享用不可为大家精心带来的恐怖料理吧。那么接下来就和不可一起进入灵异故事的旅程哦。故事一：逃命的库卡纸娃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库卡？库卡纸娃娃就是那种用纸卡住的娃娃，是一种切成纸或者是薄卡的娃娃，可以配合不同纸质的衣服，衣服通常是折叠后扣在娃娃身上，可以帮娃娃换衣服、带饰品等等，非常的有趣。库卡纸娃娃更是我童年有趣的回忆，直到听说了下面这件事情后，让我从此对纸娃娃有了阴影。当时我是念小学二年级，有个同学叫小俊，我跟他相当要好，还去过他家几次。他妹妹也很喜欢玩纸娃娃，还买了好几本来玩。当时每次我去他家时，就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每次他妹妹只要把纸娃娃拿出来玩，他祖母就会很不高兴，常常莫名其妙大发脾气，非常的歇斯底里。他妹妹常被吓哭，跑去找他妈妈，我对这种情形也很好奇，可是也不方便去问，只是有时看到他祖母坐在摇椅上面，对着站在地上的一堆纸娃娃和衣服念着，接着便回头对在房里哭的妹妹叫骂着说，你玩这些东西干嘛，你早晚会知道，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不好玩要玩这个啊。之后祖母便起身拿着扫把把地上的纸娃娃扫起来丢到垃圾桶去，然后去神桌拿下，在房子里四处拜。小俊告诉我，他祖母这种情形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以前他姐姐小时候也常这样被骂，但是从来不知道为什么，而他们的妈妈好像知道祖母不高兴的原因，所以每当祖母生气的时候，妈妈总是顺着他。但如果他们去问妈妈究竟是怎么回事，妈妈却老是说没什么，叫他们小孩子不要问太多。每当纸娃娃被祖母丢掉后，如果他妹妹又要求买新的，他妈妈也还是会答应。把这一切的事情连贯在一起，实在是让人越想越奇怪。但这个是人家的家务事，身为客人的我听归听，但也无能为力。直到几年前同学会时，我又遇到了小俊，无意间便聊到之前的疑问。在有意无意间便聊到了之前的疑问， 提到了关于他家里的怪现象，小俊才告诉我这一切事情的因果。因为这一切的一切，在他祖母过世后，终于有了答案。在那个流行纸娃娃年代，很多小孩子都为之疯狂，但他祖父却认为买这种东西浪费时间金钱。他祖父的观念很保守，不喜欢看人整天，只喜欢享乐。当时他姐姐只要买了纸娃娃，一被祖父发现后便被丢掉，甚至是整本拿去烧掉。而小俊的娘娘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讨厌纸娃娃，并且还时常劝祖父说，小孩子就是应该那么快乐的玩啊，不要要求那么严厉啦。但祖父总是嗤之以鼻的出了一声哼，之后就回房去了。有一天小俊他爸爸刚好不在家，那时也已经是深夜了，当时全家都在睡觉，祖父因为尿急独自起床去上厕所，不料这一去了很久，睡在身旁的祖母不放心，就去厕所查看，结果却惊讶地发现，这时祖父在厕所里昏倒，并且跌在地板上，还撞到了头，流了不少血。祖母急忙去把小俊的妈妈摇醒，并且马上打电话求救。他们先将祖父抬到客厅，接着祖母又回到厕所里，想看看究竟为什么祖父会受伤。一进去厕所后，祖母在洗手台下面看到了好几个纸娃娃倒在那边。祖母心里想说，不可能啊，家里的纸娃娃都丢了，怎么还会有纸娃娃在这边呢？此时的祖母听到窗户外面有一阵阵稀稀疏疏的声音，祖母好奇地往窗台看过去，竟发现有个模糊的人形物体飘在窗外，好像在交谈什么似的。就这个当下，祖母突然觉得身边好像有人接近了过来。祖母猛一回头，居然看见这时有三个白色的人影就站在他身边，还时不时的发出尖锐的笑声。祖母吓得大声惊叫了起来。小俊的妈妈听到祖母凄厉的惨叫声后，便立马跑过来厕所。妈妈说，当时她一到厕所门外，就看到里面飘着三个长头发的女人，朦朦胧胧的，像一阵白烟般飘啊飘的。妈妈看到这个恐怖画面的当下，整个人吓到不知所措，但想到祖父此时还昏迷在客厅，便强忍着恐惧的心情，下意识把祖母拉出来，大手一推就是把厕所的门关上。接着妈妈便跟祖母还有小孩子一起把祖父送到医院去了。祖父到了医院后，一直持续的急救到天亮，但祖父最后仍是没有抢救回来。医院那边判断的死因为心肌梗塞，推断可能是受到什么刺激，进而导致心脏病发才过世的。祖母这时像是突然想到什么，突然要小俊的妈妈和他一起坐车回家。一到达家里后，祖母便拉着妈妈直接就往家里的厕所冲，结果一打开厕所后，两个人看到一个不可思议的情景。这时厕所里面满地都是烧成焦灰的纸娃娃，就连窗台上面也有一些灰烬。从此以后，祖母就认定祖父是被纸娃娃们报复害死的，这也是之后为什么祖母这么痛恨纸娃娃的原因。而据小俊说，他祖母过世的那一天，曾经向整个房子里的每个角落痛骂，好像是看到什么似的。一直到祖母当天晚上睡觉时，还说房间里面出现了很多白色的女人，又说要替祖父讨回公道，让全家人吓得不知如何是好。而祖母也在那天入睡之后，就再也没有醒过来了。故事二，怪异的纸娃娃。还记得在我小学那时候，当时女生们都很流行玩纸娃娃，有人说到农历七月时就要把纸娃娃收起来或丢掉，不然就会发生类似中邪的奇怪事情。不过既然有这种说法，就照着去做吧，反正也没什么损失。或许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某一年的农历七月中，当时我记得有听同学说，农历七月的时候要把纸娃娃收好藏起来，最好是用铁盒装起来，然后收到隐秘的地方，不然那些纸娃娃就会变成鬼， 因此事后我也就照做了。之后我便把当时我在玩的纸娃娃都用饼干铁盒装起来，然后放在家里一楼合适下有一个有一扇门的储藏空间里面。那天收完饭好后，接着当晚就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当时睡在二楼的我隔天醒来时，竟然发现我人是在一楼合适里面。于是我就开始回想说昨晚到底是发生什么事，然后我才渐渐想起了这件诡异的事。记得那天晚上我和小姑姑一起睡在二楼房间，那时是小孩子的我非常好睡，一躺下去没多久后就睡得非常熟了。印象中晚上做了一个梦，梦中的场景是在我现在睡的房间内，其实我看到房间的大门缓缓的自己打开，然后我便看到打开的大门外面正站着两个我不认识的人，好像在窃窃私语的交谈些什么。至于交谈的内容是什么，我只是完全听不懂。然后那两个人便渐渐地抬起手来，缓缓地向我招手，叫着我过去。而我在那个当下也很诡异地被他们勾了过去，我的身体竟然不自觉地站了起来，慢慢地走向他们。他们一左一右地站在我两旁，一人一边地挽着我的手，把我带出房间，慢慢地飘下楼后，之后那两个人就不见了。我也从梦境中醒了过来，醒来我一脸茫然地想说，我怎么会在一楼合适睡觉？我明明是跟小姑姑睡在二楼啊，是谁抱我下来的啊？等到小姑姑起床时，我问小姑姑说，姑姑，是你把我抱下来楼下的吗？小姑姑说，没有啊，我就看见你起来要走出去，然后就问你说你要去哪里，你说你要下去楼下睡，我就没有再多问你什么啦。当下我心里开始觉得毛毛的，我都不记得我有说话欸，太可怕了吧。这时我突然想到昨晚那个梦境中的两个人，我总觉得好像似曾相识过。这时我好像突然想到什么似的，便立马冲到合适去把纸娃娃拿出来看。一拿出纸娃娃后，我整个人惊讶到说不出话来。我发现他们两个人跟我昨晚梦中的人几乎长得一模一样欸。当下我快吓死了，马上把他们用塑料袋包一包，直接拿外面丢掉。好险在这件事情之后就没再出什么怪事了。我也跟自己说以后也不要再玩什么纸娃娃之类的东西了。故事三，诡异的娃娃笑声。这是一个我小时候的亲身经历。我小的时候因为有些灵异体质的关系，因此常常都看得到一些奇怪的形体，但是长大以后就比较少看到了。小时候的我很爱收集纸娃娃，喜欢他们美美的衣服、包包还有鞋子。每次只要看到款式是我没有的，我都会吵着跟妈妈要，要妈妈买给我。我都称呼这些纸娃娃们，叫他们小公主。就这样前前后后累积下来，最少也买了有40个吧，并且把他们都整整齐齐的放在大铁盒里面。记得有一天夜里，不知道什么原因，一整个睡不好，睡梦中依稀一直听到稀稀疏疏的声音。一开始我以为是蟑螂在厨房爬的声音，但是却渐渐的似乎开始像是有人在说话的声音，像是在说着，小朋友快点起来陪我们玩啊，别睡啦，我们都想跟你玩换衣服呢。后来半夜换我妈起床上厕所时，听到我一个人在嘻嘻哈哈讲话，才发现我不在房间里面，便循着声音上来找我。我妈妈说她发现我一个人在顶楼上待着，当时的顶楼既没有电灯也照不到太阳，非常的阴森恐怖，是我连白天都不敢上去的地方，更何况是晚上呢。直到隔天起床时，我妈妈便问我说我一个人在顶楼干嘛，是她把我抱回床上睡觉的。我一脸疑问地问说我根本不记得这件事啦。接着那天下午时，我依然一个人玩着纸娃娃，却发现纸娃娃他们 此时竟然对我轻轻的眨眨眼，还对着我笑。当下我吓了好一大跳，把他们摔在地上。我拿着铁盒对他们说，昨天晚上我在顶楼，是你们叫我带你们去的吗？我话才刚说完，这时的铁盒突然哐的一声，我以为是我不小心碰到铁盒了，便不死心的再问一次纸娃娃们，昨天顶楼是你们吗？就在这个瞬间，地上的纸娃娃很诡异的渐渐飘起来后，又缓缓的落地。然后我就听到一个我这辈子听到最恐怖的声音，当时家里面只有我一个小孩，我是独生女。当下我听到小女生的声音后，我整个崩溃的哭着叫妈妈，跟他们说我遇到的事情。后来晚上时，阿妈就把那些纸娃娃全部烧掉，事后拿符帮我净身，然后带我去收金。一直到现在某些时候，我都还会梦到当时那个恐怖的场景，那一声声嘻嘻的笑声真的让我这辈子留下了不小的阴影。有一个说法是说，关于这些纸娃娃有灵体附身的传说，是因为某些商人们为了刺激儿童能在烧掉纸娃娃后便可以重新去购买新的纸娃娃。或许这种都市传说的起因，也有可能某方面不排除是人为操作的可能。另外，在1970年代时，一位日本机器人专家深正弘先生有提出所谓的恐怖谷理论。恐怖谷理论是一种人类对机器人或是非人类物体的感受假设，里面的主要含义是叙述说，当人类在面对与自己相似的非人物体时，会试图的与他产生共情的心理，但发现对方并不是人类时，则会感到茫然不知所措。这个理论间接的也暗示着，人类对这些人形物体，某方面也会形成所谓的恐惧心理，而透过火化的仪式，让我们能够消除对未知事物的焦虑与不安，进而能使心理获得平静与安宁。传统的幻衣纸娃娃，已经成为一种带有神秘传说的怀旧童玩。其实纸娃娃也让不可我也间接地唤起我对于过往年代的抒情想象，还有关于童年时那些纯真的美好。对不可我这个世代的人，更多的回忆是怀念起那时候童年美好的时光。谢谢你们听我说故事，我是不可，我们下次见哦，拜拜咯。